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育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零利率时代来临，中国车轮深陷日本车辙啊。第二个是川普宣布新的导弹防御系统啊。第三个是马斯克说要减少政治捐款。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5月20号宣布已经选定了精穹导弹防御系统的设计方案，预算1750亿美元，2029年投入使用。川普在1月27号签署行政命令介入国防部的合约啊，那么这是任何美国总统都不会做的事情啊，川普就这么干了。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巨大的商业利益啊。那么这次的受益人是谁？马斯克。路透社四月份报道说，马斯克的 SpaceX 是精穹导弹防御系统的关键部分的供应商啊。那么另外还有合作伙伴，包括软件供应商帕兰泰尔和印度无人机的制造商杜里尔啊。消息人士说，精穹导弹防御系统的关键核心就是1000颗围绕着地球的卫星，那么负责探测导弹发射和飞行的方向，另外还有200颗这个配备了导弹或者是激光武器的卫星，拦截和摧毁敌方的导弹。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是购买 SpaceX 的技术服务，它不直接拥有精穹导弹防御系统，这样的做法可以绕过国防部的采购程序，马上就可以采购，但是美国政府就会失去议价的能力，也会失去持续开发的权利，因为你不拥有它。那么尽管导弹防御系统没有按照国防部采购的流程，但是国防工业界害怕得罪马斯克，都不敢公开反对啊。那么川普选定 SpaceX 开发精穹导弹防御系统，当然是要奖励马斯克出钱出力支持自己。美国国防部透露，精穹导弹防御系统除了探测卫星和从卫星发射武器，还具备陆基以及空中的攻击能力，可以在敌方发射导弹之前、导弹飞行期间、导弹飞行途中以及下落的阶段进行拦截。川普要求国会拨款250亿美元初始资金，并且委派太空军太空作战部副部长叫盖莱特恩担任精穹导弹防御系统的项目经理，监督计划进行。你看见没有，川普从合同开始一直到安排人啊，全部啊亲自来负责。你见过美国总统干这种事情吗？没见过吧啊。所以川普正在成为一个独裁者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欧盟和英国5月20号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英国政府宣布对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啊，这商船主要是商船啊，那么支持俄罗斯军方能源出口以及资讯站的公司新增加了100项制裁。英国外交大臣拉美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拖延和乌克兰停火，英国将会继续增加制裁措施。英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非常重要，基本上保险这个行业主要是在英国负责，英国卡住了保险这个领域的话，基本上这些影子船队就没办法运作啊，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部分。所以欧盟一定要跟英国合作去制裁俄罗斯才能见效啊。欧盟5月20号宣布制裁俄罗斯189艘引致商船和运油油轮啊。那么这些船舶禁止进入欧盟的港口。欧盟同时制裁130多个实体和个人，包括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一家商船保险公司以及4家影子船队的管理公司啊，这是第三。第二，第三 ，NPR 报道，世卫组织5月20号在日内瓦举行世界卫生大会，大会通过了疫情协议，这是全球第一份 系统化应对流行病的多边法律框架。疫情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第一，提升世卫组织在疫情中的协调角色，允许世卫组织更快地获得信息，并且协调全球资源响应；第二，建立病原体获取以及利益共享的系统，各国发现新的病毒要及时向世卫组织提交样本，制药公司要向世卫组织提供疫情产品 20% 的产量，包括疫苗、药物、检测试剂等等，其中 10% 无偿提供，10% 可以负担，10% 以可负担的价格提供，优先支付这个提供给中低收入的国家。第三，成员国必须制定国家级的疫情准备计划，并定期向 WHO 世卫组织报告进展。世卫组织成员国3年前开始推动疫情协议的谈判，那么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严重漏洞和协调失灵。疫情协议获得了世卫组织124个国家的支持，没有国家反对，有11个国家弃权，包括波兰、以色列、意大利、俄罗斯、斯洛伐克和伊朗。那么美国没有签啊，美国当然也就放弃啊。那么川普总统在1月20号就职当天就签署行政命令，启动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然后美国再任命了一个小罗伯特·肯尼迪啊，这个近乎巫医程度的一个哥们儿，老哥们儿啊，他在世卫大会上发言，通过视频发言，他批评世卫组织啊，那基本上是瞎扯。这次中国在世卫大会上表示，将会加倍支付世界卫生组织啊，这个支持啊，资助啊，世界卫生组织，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财政上，中国承诺向世卫组织提供5亿美元啊，那么中国就成为世卫组织第一大捐助国。以前谁？以前是美国，美国现在放弃了，那么中国就开始成为世卫组织的主导者，这就是川普的美国优先啊。高兴了，这些高兴了，省了5亿啊。第四，路透的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最近对萨尔瓦多移民奥提兹罚款180万美元，理由是奥提兹没有遵守驱逐令离开美国。目前美国已经有4500名无证移民收到了罚单，罚单的总金额超过5亿美元。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月上任之后启动了一项政策，这项政策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实施过。根据这项政策，没有按时离境的无证移民每天会罚最高998美元，将近1000美元啊。那么最多可以追溯5年啊，累计罚款可以超过1100万美元。那么如果无证移民无法交纳罚款，政府可以查封他的财产，估计有140万无证移民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这是第四、第五。彭博社报道，路易斯安那，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穆萨勒姆5月20号表示，最近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是关税的全面影响并没有显现啊。美国未来几个月可能还会出现通货膨胀。那么穆萨勒姆还指出，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和家庭推迟支出和投资，这可能会在未来几个季度阻碍美国经济的增长。穆萨勒姆是明尼苏达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说这番话的。他还说，川普关税会对经济产生三方面的影响：第一，直接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第二，间接推高美国国内商品和服务的成本；第三，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预期，导致通胀持续上升。另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5月15号在华盛顿的研究会议上表示，美联储准备修正疫情后宽容的通胀做法。鲍威尔说，过去美联储容忍通胀略高于 2%，这个策略容易引发误解，也没办法有效控制物价。 现在美联储要回归最初的设定目标，把通胀压回到 2% 以内。鲍威尔说，美联储过去只是在就业不足的时候才出手降息啊，那么只要大家能找到工作，美联储就不加息啊。那么现在美联储不仅要看失业，还要警惕经济过热的风险，所以政策要灵活反映数据啊。鲍威尔继续展现他的鹰派立场，所以基本上短期降息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啊。所以基本上还是回到我之前讲过，美国不会很快降息啊。第六， CNN 报道，美国参议院5月19号表决通过 Jesus 法案，天才法案的这个程序性投票。Jesus 法案是关于加密货币的这个法案，它就会让这个法案进入参议院大会进行辩论表决的程序，先要进行程序性的投票，投票让它进入参议院的大会辩论和表决程序。Jesus 的法案建立美国联邦层级的加密货币监管框架，对加密货币产业和美国金融体系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当然这跟谁有关？这跟川普有关，川普有加密货币，这就是他的核心利益啊。那么这个法案的核心内容包括：第一，稳定币发行商必须以美国国债或者其他高流动性的资产作为1:1的支持或者是发行准备。第二，要求发行商遵守反洗钱法规，并且在破产的时候优先保障投资人权益。第三，发行规模，根据发行规模，发行商要接受联邦或者州政府的监管。那么川普家族有加密货币的业务，他的旗下公司近日又推出了价值20亿美元的稳定币，叫做 USAE 啊，牛逼吧啊，非常牛逼啊。那么国会议员质疑 Jesus 法案让川普既是加密货币的发行人，又是加密货币的监管者，让政治的职权和私人的财务利益相混合啊。参议员计划在5月26号之前完成辩论表决这个法案。众议院目前正在推动加强加密货币的监管法案。有议员提出参议院把这个两项法案合并审议啊，那么尽快完成这个整个的监管框架啊。你可以看到川普家族包括川普本人啊，通过政府获得了一大堆的利益啊。第七， CNBC 报道，马斯克5月20号在卡达经济论坛发表视频演讲，他说他将会减少政治捐款，未来5年他还会继续担任特斯拉的 CEO， 除非他死了。马斯克说，美国总统川普去年竞选总统期间他捐了3亿美元，马斯克说这已经很多了，未来捐款会大量的减少。川普上台之后任命马斯克担任政府效率部的部长，马斯克所作所为引起了抵制特斯拉的活动，对特斯拉的销量和股价造成了压力。那么特斯拉公布今年1季度的营收193.4亿美元，同比下跌了 9%， 那么利润只有4亿美元，同比大跌 71%。那么一季度特斯拉 Model 3跟 Model Y 的交车量下跌了 12%， 那么今年以来特斯拉股价下跌了 32%。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4月份特斯拉董事会已经开始寻找新的 CEO 人选，要撤换马斯克。那么此前马斯克说他会减少在政府效率部的工作，现在又说会减少政治捐款，基本上他就是要挽回他在特斯拉的一个这样的影响。但是能吗？我觉得不能，很难。为什么？你想一下，马斯克基本上把所有的左派都得罪完了，特斯拉卖给谁？特斯拉不是卖给自由派，是卖给，不是卖给保守派，是卖给自由派。你把自由派得罪了，你怎么卖你的车？ 这个中间的这个逻辑已经调过来了。你的这个品牌逻辑已经翻转了，所以特斯拉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品牌矛盾啊，它的品牌逻辑已经崩溃了。这是第七、第八，《羊城晚报》报道，5月19号，重庆对外经贸学院有一名男生掉进了校园里的化粪池，被淹死了啊！重庆对外经贸学院是一所民办大学，那么2004年才成立。事发时有两个男生上完体育课，走着去器材室还篮球，那么路上有个男生踩到了一个化粪池上面盖着的木板其实已经烂掉了，所以这男生就掉下去。那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的学生说，事发地点是往返这个体育器材的必经之路，那么出事的化粪池没有井盖，是用木板盖着，木板已经腐朽啊，所以木板上面还铺着一些假的这个草皮，很难发现底下是个大坑。那么化粪池旁边也没有警示牌。那么5月20号，大学生掉进化粪池的化肥冲上了这个微博热搜的第二位，网友评论说，木板遮盖这就是陷阱啊！那么学校难辞其职，学校应该负全责。当然负全责，有没有遮盖都是负全责，这个没有话讲。任何一个学校发生这种情况，这是不可能跑得掉的，应该就要找要他承担全部的责任啊！就是从校长开始要追责啊。第九，自由亚洲电台报道，60多个国际人权和新闻自由组织5月17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公民记者张展持续任意的拘留，要求立刻释放张展，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公民社会的系统性打压。这60多个组织包括保护记者委员会、美国笔会、国际服务人权社、台湾人权促进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等。张展因为报道武汉肺炎疫情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2024年5月被刑满释放。出狱3个月之后，张展前往甘肃援助维权人士张盼成，路上就被上海警察以寻衅滋事罪带回拘捕啊。那么截止目前，张展一直被关押在上海浦东新区的看守所，但是他的案子迟迟不开庭审理。张展的遭遇不是个案，中国政府对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的持续进行了系统性的打压。人权组织统计，2019年以来，中国有100多名和平维权人士被控所谓的寻衅滋事、口袋罪，拘押乃至判刑啊。第十，雅虎新闻报道，香港税务局2023年11月开始对6家传媒机构和10几名新闻工作者查税啊，要追收他们7年前的税款，涉及几十万港元。香港的税制非常简单，很难逃税漏税。香港政府在用行政手段骚扰反对政府，就是说他们不喜欢的记者、新闻机构，他就去搞他，啊，这个做法跟中国政府一模一样啊！我之前以前讲过，那么中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做的所有的恶，一件一件的就会在香港发生，现在正在发生啊！那么被查税的新闻机构都是规模比较小的网媒，包括独立媒体、法庭线啊、Renews 和香港记者协会。那么被查税的新闻工作者包括 Renews 的创办人林彦邦，林彦邦原来是香港记协的主席啊，现任的香港记协主席郑嘉如。郑嘉如说，今年接到税务局的信件，要他补交46000块钱的税款。郑嘉如质疑税务局追税行动背后的动机，这是要拿钱，还是要以行政手段干扰传媒机构，让机构无法运作啊，就是干这样的事情啊。 十一，香港电台报道，香港高等法院5月20号批准流亡海外的民主派人士郭凤仪的父亲郭贤生以40万港元保释。郭凤仪2023年7月被香港警方国安处通缉，今年4月30号郭贤生被拘捕，理由是他协助他女儿处理保险。疯狂吧，那是他女儿啊。法官裁判法院拒绝让郭贤生保释，郭贤生上诉到最高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之后批准郭贤生保释，但要求交出旅行证件，每天要到警署报到，不得接触证人，不得和女儿郭凤仪联系。郭凤仪家人的遭遇正是许多海外香港人所担忧的，这让他们无法畅所欲言啊。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要走啊，不能在那儿待着啊。十二，英国卫报报道，法国参议院5月19号发布巴黎水的丑闻啊，巴黎水就是 Perrier 啊，丑闻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确凿公司非法处理了 Perrier 矿泉水的产品，法国政府高层知情却没有采取行动。Perrier 的矿泉水就是我们讲的巴黎水啊。2024年年初，法国媒体曝光说巴黎水丑闻啊，丑闻讲的是巴黎水在法国的水厂遭到了污染啊，那么水厂使用的自来水的消毒工艺对巴黎水进行处理啊。巴黎水其实是天然矿泉水，你居然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啊，所以巴黎水既不符合天然矿泉水的标准，也存在健康风险，所以你怎么可能这样。那么早在2020年确凿就已经发现了这些非法处理的行为，并且在2021年向法国政府通报，但是法国政府不仅没有采取行动，甚至在2023年修改法规放宽这个标准，那么目的是让确凿继续以天然矿泉水的名义卖巴黎水。巴黎水其实它很多就是用的是自来水啊。那么目前法国消费者权益组织已经对确凿提起了诉讼啊。十三，路透社报道，意大利警方5月20号宣布逮捕一名中国人，指控他在米兰开设一个奢侈品服装作坊，严重的剥削劳工。5月13号意大利警方搜查这个作坊，发现了10名中国工人，那么其中有6个人是没有登记的，5个人属于非法移民啊。那么这些中国工人每个星期工作时间90个小时，平均是每天工作13个小时，每小时只有4欧元的工资。一名中国工人要求雇主支付10000欧元的拖欠工资，还被雇主殴打，打到手部骨折。这件事情导致了这个作坊的曝光啊。那么这些工人就住在作坊里的简易宿舍，环境恶劣，卫生条件极差。意大利是全球奢侈品的重要产地，占高端服装和皮具生产的一半以上。然而调查显示，这些奢侈品的供应链当中普遍存在劳工剥削的问题。去年4月，阿玛尼的一个子品牌把生产外包给中国的公司，这家中国公司就同样的剥削工人，导致法院接管了阿玛尼的这个整个的子品牌。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人权啊，这就是人，这就叫保护人权。十四，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农业大臣江藤拓5月21号辞职啊，由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接任啊。那么江藤拓辞职的原因是5月18号江藤拓在佐贺县的政治捐款活动中说，他从来没买过大米啊，他家里的大米都是支持者赠送的，多的可以拿去卖啊。那么目前日本大米价格飙升，民众的生活压力增加，那么江藤拓这番言论被视为对公众困境的漠视，面对舆论压力，江藤拓只好交了辞呈。所以日本人还是有洁癖啊，你中国这些官员，这可能怎么可能辞职？ 他公开道歉，承认自己言论不当。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民主社会政治人物得有洁癖，你看看中国那些政治人物啊，那么好，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零利率时代来临，中国车轮深陷日本车辙啊。那么5月20号史无前例的日银行利率来了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发布公告，活期存款利率下降到 0.05%， 0.05% 的利率距离零利率半步之遥啊。0.05% 的利息啥意思呢？简单的说，10000块钱，一年的利息5块钱，每个月的利息是4.2毛，大概就这意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从来没有这么低的利率。那问题来了，零利率时代意味着什么？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5月7号在国新办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为了刺激经济，降低融资成本，降准降息在内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措施会很快落地。言下之意是什么呢？言下之意就是中国老百姓在银行里还是还有很多的钱，但是中国的老百姓既不投资也不消费，这不行，这不行。那怎么办呢？那就用超低利率把钱赶出来，让他们又投资又消费，为中国经济做贡献。那如果利率超低利率降下来之后他还不动怎么办？还不动也没关系，大水漫灌把你手里的钱稀释掉啊。人民银行的官话是这么讲的啊，叫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把握货币政策的主要考量，推动物价保持在合理水平。说人话就是大水漫灌，让你手里的钱不值钱啊。那么目的是为了降低还债压力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中国老百姓的存款真的开始下降啊。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存款89万亿，89.7万亿，比去年年底就是12月底减少了29000亿，少了29000亿，将近3万亿啊。那么降幅达到了 3.2%， 这是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出现存款季节性一个季度的下跌。那钱去哪里了呢？当然理财产品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处。华元固收首席经济学家廖志明的报告指出，今年一月份理财规模增量就是增加了1700亿。那么二月份增加了1300亿，三月份跌了11100亿，四月份就暴涨了22000亿。那么等于是1到4月份中国的理财产品增加了14000亿啊，14000亿。那么截止5月中旬，整个理财产品总投资达到31万亿啊，31万亿。那为什么利率下降钱就跑到理财产品那边去跑去买理财产品呢？当然是因为存款收益你跌破，从去年七月份中国的存款收益就跌破了1亿。那存款收益下降，那资金就开始寻找一方面收益比较高，另外一方面风险又不能太高的产品。那理财产品基本上就介于存款和股票之间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选项，所以呢钱就往理财产品跑啊。那么还有一个去处，哪个去处呢？我们来讲讲人民银行的数据。人民银行最新的数据，今年四月份中国住户贷款下跌了5216亿，住户的贷款。那么其中呢，短期贷款减少了4000亿，中长期贷款减少了1230亿啊。那么 短期贷款一般是消费贷、信用卡透支啊，这是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我们通常讲的是房贷啊，房贷。那房贷跌了1230亿的意思是什么？提前还贷了呗，啊，提前还贷。那提前还贷了多少呢？啊，我们先讲几个数字，一个数字克尔瑞，克尔瑞讲的是四月份房企实现销售2846亿啊，这是新房啊，400强房企四月份销售了，100强房企四月份销售了，不到3000亿吧，啊，2800多亿啊，这是一手房新房。二手房一般来说一个月大概是10000多亿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四月份中国老百姓提前还贷超过15000亿啊，说明什么？说明利率下降，提前还贷比以往更猛啊。那么在房价下跌的过程当中，高杠杆第一个影响是什么？高杠杆第一个影响就是消费啊。什么叫高杠杆？现在中国的杠杆有多少？中国家庭的杠杆大概什么概念？就是我买房子的钱大概占我的收入的比例，大概就是杠杆率。现在最极端的说法是中国家庭的杠杆率达到了75%。啥意思呢？就是供楼的钱大概占到你收入的75%，就这个概念啊。那现在你杠杆率一高，那你消费肯定是挤压，你没有钱，我10000块钱7500给了房贷，剩下2500你还有多少消费？没有多少消费，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心理压力。你当你杠杆一高，你就很紧张，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去杠杆就成为心理压力的释放手段啊，因为你杠杆一高，房价又跌，大家很害怕，那怎么办？就提前还贷啊，提前还贷的结果就是银行就很紧张。银行对于银行来说，本来按揭贷款是银行的优质资产，你现在大家都提前还贷，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通缩。那总的来说，现在算不算零利率时代？当然不算啊。零利率讲的是什么？零利率讲的是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归零，那就叫零利率啊。那中国这边通常讲的是什么？就是人民银行的政策利率啊，不是讲的是零售银行的存款利率，当然不是，是贷款利率啊。虽然定义上不大符合，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和它的利率状况，就是零利率基本上是接近，非常像啊。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讨论零利率时代差不多啊，不算过分啊，不算过分。那零利率的表现是怎样的呢？啊，我们就基本上零利率表现，第一个，利率工具失效啊，就陷入了流动性陷阱。什么意思呢？就是就算你利率降为零，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家庭对经济前景悲观，所以他们既不投资也不消费啊，所以它就导致呢货币政策没有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固定收益类的资产回报率大幅下降啊，那么投资者找不到更好的资产，面临投资困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储户的实际收益在归零，所以他的利益受损啊，特别是长期收益的预期下降，会导致像养老金、保险基金没办法实现收益的目标啊，所以他又没办法实现收益目标，他又面临再投资的困境。前阵子我们不是讲过吗？金融监管总局允许保险公司修改回报利率，讲的就这件事情啊。那么经典的案例就是一个是日本是90年代开始，它陷入了长期的通缩，那么基本上是维持零利率或者是负利率 那么欧美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跟欧洲央行都实行了零利率的政策，一直到2022年。那零利率的时代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它反映出来的特点，第一个，利率下降空间已经耗尽，它已经都零了啊。当基准利率接近零的时候，那中央银行就没办法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刺激信贷、刺激投资，没有更低的利率可降，这第一个。第二个，基本上大家都在预期通缩啊，预期通缩会导致企业跟消费者推迟支出啊，就不消费啊。大家如果预期未来物价会下降的话，他就不会，他就等那价格跌了再去买，那不就消费支出就会推迟啊。推迟你别每个人都推迟一下，工厂就倒闭了，就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通缩的问题啊，通缩就是这样。第三个就是空转，货币在银行里面、银行金融系统里面空转，不进入实体经济。现在中国发生的就是这件事情。虽然人民银行天天说我没有啊，但其实是一样，就是但结果现在的情况就是，银行拿着这些钱干什么？去买债，买国债。其实还是空转啊，还是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啊。第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我们刚才讲过了，你已经降到零了，你中央银行再增加货币供应，比如说量化宽松，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但是这个刺激效果非常的微弱啊，非常的微弱。日本是90年代开始房地产泡沫破裂啊，然后它长期维持零利率和量化宽松。量化宽松最早是谁在干？日本在干啊。但是日本的市场，日本的这个消费者不消费，企业不投资啊，所以日本经济就陷入了低通胀加上低增长加上低利率三低的这个困境。它是个非常，日本就是个非常典型的流动性陷阱。中国现在的情况和日本当初是一模一样啊，就是说流动性陷阱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个是通缩，一个是失业率上升啊，都是一样的，失业率上升跟通缩啊。那么日本当年和现在的中国也一模一样，靠出口支撑大局。中国现在也是靠出口支撑大局。只不过呢，日本当年出口运气比较好。美国当时正在产业升级啊，准备搞高科技啊。所以呢，日本出口就出口美国啊，所以日本没有遇到麻烦。那现在中国不是，现在中国面临的美国的麻烦，所以中国现在的困难比当年的日本要困难得多啊。那总的来说呢，零利率时代是个更加凶险的时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个更加凶险的时代。高增长的故事已经结束了，彻底结束了啊！大家要改变思维方式。哎，以前觉得我今天有10块钱，明天变成20，后天变成30，这个故事不存在的了。大家首先要改变的是思维模式啊。我总结了有三句话：保本是主题，微利是生存啊，追求高增长是风险的策略。大家记住这个。这边是房子，这边是股票。这都是危险的投资品，大家记住啊。那么中国房价到底怎么样？我昨天看见有个网友做了一个表，这个表呢就是分析几个国家他们这个房地产泡沫见底的时间有多长啊。我们先说中国房价从高点，什么时候高点？ 中国房价的高点基本上在2021年的第二个季度高点开始往下跌，跌的现在跌下来了，跌下来多长时间？三年半啊。那么当然三年半远远没有见底啊，抄底一定是半山腰，我估计都不是半山腰，在估计在山顶上啊，这是第一个啊。然后我们再来讲几个国家，美国五年，日本18年啊，韩国10年，西班牙6年。那当然你这个往下跌，往下跌见底的时间跟什么有关？跟你的泡沫的大小有关。为什么日本泡沫就是见底的时间18年？原因是它的泡沫比较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是泡沫比较大，而且日本人选择了比较缓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跟美国不一样。美国为什么？你看美国每次遇到问题马上大规模的破产，迅速的破产，不好的资产马上就坏掉，然后就见底了，见底马上就会反弹。所以美国跟日本基本上是两个极端。美国是用最快的方式调整，马上调整啊，该倒闭的全部倒闭，不救他。日本不是，日本正好翻过来，让他慢慢的舒缓，慢慢舒缓的时间就很长，调整的时间就非常长。所以一个是5年，一个是8年。那当然这中间还涉及到日本的泡沫的程度，那中国的泡沫比日本当然要大得多啊。你算一下你的房价跟你的工资的比，就是它的泡沫的程度。所以你把这个东西一算，你就知道中国的泡沫更大，所以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见底啊，大家参考一下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今天又迟到了，又晚了，本来说11点，结果到了12点。那今天是情有可原啊，今天我原谅自己的原因是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有点难，我们本来我们换了一个题目，所以我们时间会，这是篇我的稿子，所以我承担责任啊，好吧 ，OK， 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观点，中共并不知道是不是会管理，还是故意的，中国不知道是不会管理还是故意的。刚开始不制定规则或者不会，等你做了他就跟你说你违反规则，肆意妄为，毫无信誉可言。他是我不知道你可以做什么，但是你做了我就知道你不可以做什么。基本上是这样，改革开放的初期啊，通常有一个先试，试完之后再总结，再形成一个正式的东西啊。以前是个这样，改革开放初期是这样，后来慢慢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就是越来越程序化啊，越来越程序化，其实中间夹杂了很多部门利益在里头，政府部门的利益在里头。所以呢，他在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不制定规则的原因，通常是，我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 ，P2P 是个很典型的例子。P2P 其实在你看 ，P2P 在英国发展的非常好 ，P2P 是从英国来，英国发展的非常好，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知道该怎么管理。P2P 刚开始的时候，他监管没有那么严格。让他先试，然后随着 P2P 的发展，他的监管越来越严格，然后分出不同的类型，根据不同的业态形成不同的监管模式。所以 P2P 在英国现在发展的也是非常好，但是 P2P 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就完蛋了。那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中国政府没有跟进 P2P 整个的进行方式过程，就是当他开始扩张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加强监管，他没有因应他的业态的变化调整他的监管模式，这是管理能力的问题吗？有管理能力的问题。还有什么？还有管理态度的问题。当时是因为这件事情是 P2P 是谁干的？ P2P 是李克强干的。李克强的项目，当时习近平是为了讨好李克强，当时是我支持你，大概就是这样。那于是呢，底下人就拍马屁，拍马屁的啥意思呢？那既然领导都说话了，我就不加强监管，加强监管这不是给领导不好看吗？于是呢，这件事情本来他的业态是这个时候你在这个程度去监管没有问题，但他你的业态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还这个程度的监管，最后就变成了问题，就一直没有管。这有点像什么？就跟房地产，房地产为什么现在是一堆的麻烦？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房地产从一开始就没有纳入预算，为什么不纳入预算？给地方一个小金库，你们就自己好好的整，好好的整呢，给你一个活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在房地产市场初期是没问题，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慢慢的扩张，房地产已经这么大了，你还不纳入预算，卖地收入还不纳入预算，你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会扭曲市场，他就不搞，一直不拖。从朱镕基，从这个胡锦涛、温家宝，到习近平都不搞，不搞，最后的房地产市场就到了今天这个样子。今天这个样子，房地产为什么这么大的泡沫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把卖地收入作为他的小金库的时候，他中间就涉及了巨大的利益。这巨大的利益最后怎么？最后就扭曲了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他就通过控制土地供应的方式把房价给撩起来，就不就泡沫吗？就这个问题啊。观点：银行降息的动机是稀释高额城投债的成本。降息的动机，稀释。你知道城投债的成本是谁的吗？谁的利益吗？理解吗？城投债的成本就是银行的收入。你说他会做这个动作吗？理解吗？银行通过降息来降低城投债的成本，把自己的收入减少，他不疯了吗？他这个表达是不对的啊。未来五年内会推动大水漫灌，推升物价，必然趋势。以日本的情况来看，日本一直在通缩啊，我看中国也是会通缩，跑不掉。说这个大水漫灌就这个推升物价，从前年开始，人民银行一直在大水漫灌，你看货币供应量你就知道，一直在大水漫灌。但是大水漫灌钱出不去，一直在叫什么内循环，一直在没有跑到实体经济去，所以物价就没有涨。物价没有涨的，因为钱出不去。钱不出不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没有人去借钱，或者是想借钱的银行不敢借给他。那么有借钱资格的人又不去借钱，那就银行那钱不就在银行里面待着呗？要么就去买国债呗，买国债还是没有去实体经济啊，所以呢，钱出不去，物价就涨不了，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你的这个判断不对。不断的有人跟我讲说啊，这个中国政府想大水漫灌，来稀释货币，想把这个物价搞起来，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想。 早就想了，因为为什么？因为通缩嘛，通缩是物价下跌，他不想通缩，首先要搞把这个物价搞起来一点。国家统计局那些编故事，他编什么故事？你看看这两年的这个物价水平 CPI 都在1%之内，上1%下1%之内，你觉得物价会是这样的吗？肯定不是这样的嘛，瞎编的。中国就是通缩，就是一直的，至少将近两年，我估计应该是超过两年时间的通缩了。人民币会对内越来越不值钱，这很多人喜欢这样讲，然后就鼓励大家去投资，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规划。通缩时代现金为王，记住记住这个道理，通缩时代现金为王啊，别搞反了，千万别搞反了，现在还是通缩，没有通胀啊，没有通胀，没有，人民银行到现在日本中央银行搞了10年都没搞定，没搞定，利率降到零，日本的中央银行的利率降到零，甚至是负数，都没办法解决通缩问题。我不相信人民银行解决得了啊。观点降息是对经济下滑的确认。降息有很多理由。降息有很多原因啊，降息很多原因，降息可以作为一个刺激经济的手段，它也可以平衡货币的一个手段啊，货币内外平衡的一个手段等等都可以，或者它也可以作为一个，你比如说金融市场或者是其他什么市场，它资金非常紧缩。那怎么办？通过降息的方式增加货币供应也是一种方式。经济下滑是其中一个，跟经济下滑，当然你可以说我经济下滑了，我用降息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啊，也可以这么说啊。情况不消费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缺乏保障体系，说得对，我妈是中共党员，说起爱国那劲头当仁不让，可是说消费简直一毛不拔。让我惊掉下巴的是，他说现在好好的活着就是为了每个月的退休金，不花攒起来给我们，我都无语了。你应该感谢他，什么无语，你应该感谢他，他活着就是领退休金然后留给你，这不是一片情谊，你这什么无语了啊。观点，前段时间的消费贷好像销声匿迹了，现在又来一个零利率一系列的骚操作，就是希望大家把钱拿出来花掉啊。但是他们难道不知道能被这个政策影响的只是底层群众吗？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不会被这乱七八糟的政策影响，银行的那点存款真的只是底层群众的棺材本。调整分配体制，想办法把庞大的内需市场流动起来才是正道。消费贷前一阵子大家都在抢市场，抢着抢着领导一看，哦，乱了就一摁就没了啊。这就是中国政府管经济就这么管啊。观点中国是既要又要。既要经济流动起来，又要银行赚大钱。银行现在一年大概，银行业大概有3万亿利润，那经济差一点，2万多亿得有啊。那大概是这样，前6家分掉1万亿，剩下的分另外1万亿，大概是1万多亿啊，大概是这样啊。观点，中国的银行的业务基本上已经和市场脱钩。啥情况？什么叫跟市场？银行的主营业务已经和政府挂钩，存和贷都是国家左右手来回倒，人民银行发行国债把钱存进银行，银行给地方续命，剩下的钱再买国债，银行彻底沦为国家行政机构。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那你就没看过银行的账本，你要去看看银行 这上市公司银行的账本，你银行的财报，你就知道你说的不对啊。你说，当然他也买国债，银行也买国债，因为大水漫灌嘛，他很多钱跑到银行里去，银行钱贷不出去，那怎么办？买国债，这个是有的啊。但是这只是他一小部分啊，他的主营业务不是这个啊，那都不能这样讲。你讲的是对的。都存在，但是你把它放大到它的主要业务，那就不对了。观点虽说现在的经济情况跟日本90年代情况类似，但是政府的处理方法完全南辕北辙。中国经济必然走向衰落，闭关锁国，对人民老百姓的全面压制，不会有走出来的希望。OK， 提问，请问王老师，目前的中国还在跟俄罗斯进行贸易吗？当然一直在，没有停过呀，一直在做贸易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等于是中国还在以国家为单位流出人民币，而且中国在行政补贴人民币汇率，似乎符合孟戴尔不可能三角的描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我没听懂啥，说问的是啥，国家为单位，以国家为单位流出人民币，啥意思？没看懂。你做贸易，我卖东西给你，你要给我钱给我，我买你的东西，我要给钱给你，一定是给出货币的呀。贸易一定是货物跟货币的交换，那你一定是的呀。你难道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吗？你贸易一定是会发生的呀。你的 point 是啥？我没看懂，你跟我再说一下，行不行？你到底在讲啥？情况坐标北京，最近在给娃报名小学。在这之前，我自认为已经从政府官方文件里研究的明白了，也提前做好了准备。结果开始申报，还是抓瞎，很多细节在政策文件里没有提到。我和媳妇儿一顿折腾，终于完成了报名。我朋友更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户口迁移。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给老百姓交代清楚，非要这么折腾老百姓。更离奇的是，这个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跑出来很多指导报名的中介，交权可以帮你解决。那就是把它搞复杂一点，给中介一些生意的机会，然后领导再分一点钱呗啊，估计就是这样啊。观点：零利率逐步到来，除非直升飞机撒钱，通缩不会停止。直升飞机撒钱也未必能够解决。第一，中共肯定不会直升飞机撒钱啊，这跟中共的宗旨不吻合啊，不符合。第二个，直升飞机撒钱在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没条件。中国现在，你看看中国现在的债务什么情况啊？你说啊，美国的债务也很高，美国债务是很高，所以美国要解决这个债务问题。你不能说美国债务高我就也可以这么弄。你别忘了美国的财政状况，它的财政收入的状况，中国是没办法比的啊。情绪，银行不让人动钱，又要人消费，为什么这么矛盾的政策？是的，就是这么矛盾啊！这领导是既要又要啊，既要你消费，又不给你拿钱啊。情况：2012年我的工资是3500，2015年辞职之后去创业，今年又去找工作，工资还是3500啊。观点：去年国庆去上海，就已经感觉到一片凋敝，中国俯冲定律的速度想必也是无人可及。 OK， 提问，最近抖音上突然出现一批中朝边境的抖音博客，介绍朝鲜的生活方式方方面面，请教王老师，这是个怎样的信号？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信号。朝鲜，你的意思就是说让中国去模仿朝鲜吗？有这么深吗？我 未必吧，啊，未必吧。朝鲜那中国还是有一点自信心的嘛，我觉得啊。提问：在印方战机被打下的问题上，不知道王老师的信息是怎样，是否会影响国际对中方军事实力的重新评估？别急，我们再看，等等看，不着急啊，不，印度也好，巴基斯坦也好，他们都在吹牛，双方都有吹牛。那当然背后还有中方的推波助澜，所以不着急那么快下结论啊，我反正我都不相信，我都不相信啊。好，明谢刘小亮，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那么请大家关注我们的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谢谢啊。